竞选市长背后的阴谋。威尔斯是安城市的知名律师，最近他正在和一个叫埃略特的侦探小说作家竞争这个城市的市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他对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特别的坚定。两个月前，他曾经背着妻子在外面结识了一个叫萨曼莎的脱衣舞女，并且还在市郊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为他买了一套住房。所以现在每次和萨曼莎约会，威尔斯总是仔细地给自己装扮一番，戴上大墨镜，沾上小胡子，生怕被别人给认出来。但是随着竞选的日益激烈，威尔斯还是感到再和萨曼莎交往下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一天，威尔斯悄悄来到了小镇和萨曼莎约会。激情过后，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急促地响了起来。威尔斯一看，时针正好指在自己惯常设定的9:30上。威尔斯抚摸着萨曼莎漂亮又有点幽怨的脸蛋，像是安慰又像是许诺。
宝贝，再忍一段时间，现在埃略特的民意测验支持率已经逼近我了，我不得不防着点，等我做市长了，一定正式娶你，让你也名正言顺地做一个市长太太。现在嘛，我还得回到我的妻子身边去，毕竟在选民眼里，我可是一个爱情专一的人呢。
说罢，威尔斯穿衣下床，然后和萨曼莎以一个长吻告别。在离萨曼莎小屋15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家名为鲨鱼的超市。威尔斯那辆车号为654321的福特车就停在鲨鱼超市的停车场。当威尔斯走进自己的福特车，刚用钥匙打开了车门准备上车时，他突然听到旁边一辆才停下的宝马车里有人伸出头来招呼自己。
威尔斯先生，是你吗？你怎么长胡子了？
威尔斯顺着声音一瞧，原来招呼他的正是他的竞争对手埃略特。此刻威尔斯有心想答应埃略特一声，一想不对，自己绝对不能开口，否则埃略特一旦传出去今天在这里遇见自己，那么妻子听到后一定会起疑心的。因为自己对妻子说今天晚点回家是要在办公室里赶写一份竞选演说词的。于是威尔斯装作没听见，坐上自己的福特车，像离了弦的箭一样驶离了现场。这事儿转眼过去了一个星期，期间威尔斯几次遇见埃略特，可是埃略特都没有提那晚的事儿。威尔斯就想，一定是埃略特当时以为认错人了，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最理想的。威尔斯总算把心放了下来。可是就在第八天上午，市警察局的毛姆警长却不请自来地走进了威尔斯的办公室。
威尔斯先生，
毛姆警长直奔主题。
八天前，也就是7月19日晚上9:45左右，你是不是在市郊鲨鱼超市停车场里遇见过埃略特先生？
威尔斯心里一惊，不过表面上他显得很镇静。他装模作样地翻了翻工作记录本，眨了眨眼睛。
警长先生，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写一份竞选演说词，一直写到将近10点，然后就回了家。我可没在什么鲨鱼超市停车场遇见过埃略特先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毛姆警长沉吟了片刻。
现在还不好说，威尔斯先生，毕竟过去好多天了，如果你以后记起了与那晚有关联的什么事儿，请你务必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威尔斯听了点点头。
当然了，警长先生。
可是尽管毛姆警长认为现在还不好说，但消息灵通人士还是把这不好说的事儿给捅上了媒体。原来八天前的7月19日那晚，在离鲨鱼超市1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位叫杰克逊的六旬老人被人掐死在自家的客厅里。警方尸检证实，杰克逊是7月19日晚上9点30分到10点这个时间段被人掐死的。而老人的一个邻居反映，在9点40分左右，有一个高个的中年人在老人家门口出现过。按照这个邻居描述的相貌特征画出来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像，正是埃略特相貌的翻版。可埃略特自称自己那晚到市郊去看望一个朋友回家，当时因为口渴停车在鲨鱼超市买矿泉水，正好遇见了威尔斯，而且还主动招呼过对方。埃略特求威尔斯为他作证，从而证明他根本不具备杀人的作案时间。这一来，所有的媒体都争相采访起了威尔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威尔斯先生，现在埃略特先生的命运几乎已经掌握在你的手里了，你会不会因为埃略特先生是你的竞争对手而在作证时有所保留呢？威尔斯每次听罢这样的提问，总是掷地有声的回答，
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人格侮辱，撇开竞选市长不说，我至少还是律师吧，作为一名律师，做伪证的后果我比你们更清楚。
其实威尔斯每次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心里也是有愧的，不过他给自己找了个体面的台阶。我如实作证的话，警方一定要调查我去市郊干什么，那样的话岂不是使萨曼莎名誉扫地呢？由于威尔斯的这个态度，埃略特的支持率一落千丈，有些媒体甚至已经把威尔斯称之为未来的市长了。还有3天就要正式投票了。这天上午，威尔斯在妻子的陪伴下正在商场为自己选购宣誓就职时穿的西服，突然毛姆警长把他招到了警局。毛姆警长身边坐着萨曼莎，威尔斯还没来得及开口，萨曼莎就抢先说了，
威尔斯，请你原谅我，我把什么都告诉警长了，因为你这样做伪证对埃略特来讲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而且你这种不顾法律道德的做法也令我害怕。
你说什么？
威尔斯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毛姆警长插嘴了，
威尔斯先生，萨曼莎小姐透露的事实真让我震惊，开始我也不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可是她已经记录下了你给她打的所有电话，所以你还是说实话的好。而且
毛姆警长又向威尔斯展示了一张摄于7月19日晚上9点45分前后的照片，那上面的背景正是鲨鱼超市停车场，威尔斯车号为654321的福特车和艾略特的宝马车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毛姆警长说，这是小镇上的一位摄影爱好者提供的。他向警方解释说，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提供这张照片，是因为不关心政治的他刚刚才从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于是竞选市长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巨变，威尔斯不但市长梦彻底破灭，而且司法部律师委员会也开始介入调查他做伪证的事。威尔斯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落入了某种圈套，他不服气地对毛姆警长说，
我承认我是做了伪证，但我敢肯定埃略特也一定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那桩凶杀案的凶手不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吗？可是至少有目击者证实案发前一个长得很像埃略特的人在现场出现过，所以我提醒你们注意，千万别像我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
毛姆警长听后不置可否，其实作为警长他心里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是现在埃略特却有了不在场的证据。 在唯一嫌疑人被排除，且现场又没有留下犯罪痕迹的情况下，想要找到那个凶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又出人预料。这天是以绝对多数当选市长的埃略特宣誓就职的日子，毛姆警长作为嘉宾也应邀出席仪式。可就在埃略特准备发表就职演说的前一刻，毛姆警长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邮局的退信，正是那个被谋杀的杰克逊老人被杀的前一天写给埃略特的，只不过由于老人忘了贴邮票，才被邮局退回，并且直接送到了毛姆警长的手里。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埃略特先生，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我在3个月前给你写的那封信，不知你收到了没有？这里请允许我把我的情况再告知如下。我有一个肢体残疾的儿子，我一直鼓励他要坚强地面对生活，可不幸的是我自己又患上了绝症，病痛折磨得我痛不欲生。我不怕死亡，我希望早点结束生命，但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儿子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因为衣冠坚强的父亲也自杀了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情况下，我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我死于意外，这样非但我逃避病痛的软弱行为将被掩盖，而且还可以为儿子留下一笔保险赔款，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我希望你能抽空做件好事，想办法杀了我，反正我的疾病不容许我活多久了。当然，我也不会让你白干的，我的遗嘱中有这么一条，愿将本人的1/3的财产赠予曾用优秀小说为本人不幸生活带来快乐的作家埃略特先生，这是一笔4万元左右的报酬。埃略特先生，我看过你不少作品，我知道你在谋杀方面绝对是个天才，你一定能做得天衣无缝。看在我是你忠实读者的份上，请你抽空尽快杀了我吧，永远崇拜你的杰克逊。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毛姆警长看完戏立即让主持仪式的大法官终止了埃略特的新市长就职宣誓。埃略特怒气冲冲地质问毛姆警长为什么，可是当他接过那封信刚瞥了一眼，脸色就一下子变得惨白。原来当收到杰克逊的第一封信后，埃略特就觉得这是件可以利用的事，于是他便针对威尔逊好色的弱点物色萨曼莎去勾引对方。作案前他买通了杰克逊家的邻居为目击他的存在做伪证，随后他从萨曼莎那里得知威尔斯照例9:45要离开，便算好时间掐死杰克逊，然后驾车赶到鲨鱼超市停车场去邂逅威尔斯。最后埃略特还买通了小镇上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以便为自己奠定最后的胜局。可谁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埃略特做梦也没想到等不及的杰克逊会给他寄出第二封求死的信，并且还偏偏忘了贴邮票。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真是巧又不巧。接案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毛姆警长是这样说的：
权力在一些人的眼里永远是可爱的，法律并不禁止人们争取权力，但获得他的途径必须正当合法。作为一个选民，我希望重新开始下一轮选举，能在公正和没有阴谋的情况下进行。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 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